上个星期咧就讲到啊，
施洗约翰
预备主耶稣嘅道路啊。今日咧，我哋又从另外一个角度睇，睇下主耶稣自己点样为到佢自己地上嘅事工嚟到预备啊。让我哋一同学习喺呢一个嘅故事里边，好有效嘅嚟到去抵挡撒旦俾我哋嘅试探。嗱，今日所读经文嘅第一二节咧，圣经话俾我哋听咧，主耶稣被圣灵所充满，然后咧圣灵咧就将佢引到旷野。喺旷野嗰度咧，主耶稣受到撒旦嘅试探。嗱，让我咁样嚟问大家吓，大家觉得主耶稣系专程去到旷野接受撒旦嘅试探，抑或系撒旦利用主耶稣在旷野独处的时候你都去试探耶稣呢？我记得我看一些电影，少林的电影或者小说，大家都应该有这样的观察。少林弟子通常哇练到一身好武功，然后呢就但是呢他们要必须要凭着一身的绝技呢，你都是打出所谓的木人行，你都证明自己的实力。咁通过咗呢个木人行之后咧，佢就可以下山闯荡江湖啦。大家都有咁嘅印象啊。我想问一问，撒旦俾耶稣喺旷野嘅试探，系唔系类似木人行一样，试探下耶稣够唔够斤两出嚟开始佢嘅地上事工？我想从两个角度嚟去睇下。第一，主耶稣被圣灵引到旷野地，在那里撒旦来到试探他。我想大家明白试探的原意其实很简单，试探人的目的就是要让人跌倒，让人离开神。圣经告诉我们很清楚，神从来不会试探人。第二，耶稣留在这个旷野40昼夜，我想问大家，点解40日？可唔可以38日？可唔可以42日？点解系要40日咧？我想如果大家有留意或者好细心嚟阅读圣经嘅时候咧，我哋不难发现咧，好多时候圣经用40呢一个单位啊，嚟都系带出一个事实，就系咧神系通过40嚟都系去预备人，预备他的用人来到去成就他的事工。你说有什么例子？在挪亚的时代，世界充满罪恶，神就40昼夜不停地来到落雨，40日之后新的世界出现。当年轻的摩西想去拯救他的百姓的时候，他的同胞但意外地杀死了一个的埃及人，神就将摩西摆在旷野地40年，你都预备他，预备什么？预备40年之后他能够去见法老，然后带领他的同胞以色列人出埃及。当以色列人出了埃及之后，却在路上犯罪，神就让这帮人在旷野地兜兜转转兜多久？40年。在40年之后新的一代出现，预备好他们进入神所应许的迦南美地。当主耶稣复活之后，在他升天之前40日，你都是去向他的门徒显现。在这40日里面，神将一班怕事怕得要死，成日要经常闩埋房翻埋屋门，就怕这个被逮捕，将这班很怕的门徒在40日的预备里面成为一班勇者无惧，不怕拘捕，愿意站出来为主作见证的门徒。虽然有一些解经家说，40可能在圣经里面只不过是一个约束，代表一定的时间，但我们不得不承认40这个数字在圣经里面的使用呢，相当的一致，似乎就讲出当神要人去成就他的事工的时候，是要经过一段的时间，也是预备自己的。从这个角度来看的时候，我们不难去这样来到解读主耶稣在旷野的40日就是 预备主耶稣自己来到去履行他在地上的救赎工作。你估撒旦知不知道？当然撒旦都知道，是不是？而且撒旦极不喜欢主耶稣这个开始他的救赎的工作，所以他就用任何的方法来到去阻挠。所以当主耶稣自己一个人在旷野地的时候，撒旦就利用这一段他独处的时间来到去试探耶稣，为要的就是破坏主耶稣来到去开始这个地上的救赎工作。当提到旷野地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有什么感觉。咦，旷野地，我去行山的时候都很多旷野地的。我们讲的不是这种风景优美没人居住的旷野地，我们讲的圣经里面所讲的旷野地是没人居住，没有生命的气息，没有人，没有树木，没有水，是一个烈日底下听到的就是寂静，什么声都没有的一个的地方。所以大家去想想，如果你间中去打卡到此一游的无所谓，但如果要我们在一个这样的旷野地长时间居住，却是一个另外一个故另外完全一个连全另外一回事，更加不要说我们讲的是连续四十昼夜在一个这样的地方。好了，在这个年龄两年之前，美国曾经做过一个调查，就调查究竟不同类型的人有什么类型的恐惧呢？大家知不知道这个调查结果头三类最多人恐惧的是什么？黑暗，怕黑。第二呢，怕人，不想跟人交往。第三呢，怕独处，怕独处。当我去 Tasmania 旅游的时候，我去到在 Port Arthur 有一个囚禁罪犯的集中营，当然现在已经没用了。咁我哋去旅遊嘅時候咧，發覺咧嗰度咧有一啲一格格嘅所謂黑房，以為做咩嘢嘅咧？就係嗰啲嘅囚犯嗰度，如果唔聽話，犯咗事啊，甚至想逃獄嘅時候咧，捉咗之後咧就要懲罰佢哋，就困喺呢啲黑房裏邊，冇光，同外界完全嘅斷絕任何嘅交往，要佢就喺呢一個咁嘅細細嘅囚室裏邊嚟到係去單獨獨處。點解人？咁驚獨處啦！我唔知道大家中即係對獨處有冇問題。我估計人惧怕獨處嘅一個最主要嘅原因，就是因為當人獨處嘅時候，你大家諗一諗，冇其他嘅人同你交往，冇其他嘅事物俾你去面對，你面對嘅係咩啊？面對嘅你自己。喺獨處嘅時候，我相信突然之間浮出嚟嘅就係我哋過去嘅成功與失敗。我哋嘅后悔同埋罪疚，我哋嘅无助同埋无奈，而喺呢一个咁样面对自己嘅时刻里边，我话俾大家听，系一个最脆弱嘅时刻嚟嘅。当人活喺一个最脆弱嘅时刻嘅时候，就真系代表咩啊？喺嗰个时刻最容易犯错，撒旦知道嘅，所以撒旦就喺主耶稣独处嘅时候嚟到旷野试探耶稣。我想大家明白，当我们去理解耶稣受试探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有一个错误的前设。我们假设咦，耶稣是神来的嘛，他不是好像我们这样的嘛。既然他是神的时候，他当然有能力可以抵抗所有的从撒旦而来的试探，完全没问题的。我想告诉大家，这个的观念是错的，错的。主耶稣不是一半人一半神，主耶稣亦都不是有时是神有时是人，主耶稣是一个完全的神性，亦都是一个完全的人性。虽然我们没办法知道主耶稣在旷野的四十日他的心理状态是怎样，但是从经文里面我们应该有两样颇为肯定的。第一，如果我们看这个马可福音的时候，马可福音一章九节告诉我们，当主耶稣去到旷野地之前，他是去到施洗约翰那里来到领受他的洗礼，是不是？但当主耶稣从水里上来的时候，记不记得有什么事发生？当主耶稣从水里上来的时候，有声音从天上来说，这个是我的爱子，我喜悦我的爱子。这个是一个很明显是一个荣耀得胜的时刻，是不是？ 所以我哋好肯定，主耶稣进入迦南啊，进入呢一个旷野地嘅时候，佢嗰个心理状态系正面同埋肯定嘅。而另一方面咧，大家想象下，四十日冇嘢食，冇嘢落个肚，肚饿到不得了，系咪？佢身体嗰个状况，让佢进入一个好脆弱嘅时刻。如果我哋将整个三个嘅试探一同嚟到睇嘅时候，我哋发觉其实撒旦真系好醒目噶。撒旦利用咗主耶稣过去嘅胜利，同埋当下嘅脆弱。你都试探佢，咁你话咁即系代表啲咩嘢？代表住无论喺人生嘅咩光景，无论我哋系高处，因为人生嘅低处；无论我哋系好畅顺，因为好大嘅困难；无论高低顺逆，撒旦总系揾到一个嘅位，入到我哋位，你都试探我哋，为要嘅点啊？让我哋嘅信仰跌倒，让我哋失脚。好，让我哋睇一睇主耶稣所面对嘅第一个嘅试探。喺呢个试探里面，撒旦就同耶稣讲：，佢话如果你系神嘅儿子，你可以吩咐将呢个石头变为食物。好明显咧，撒旦好清楚当时运用当时嘅处境嚟到试探耶稣，因为主耶稣被天父所确认佢是神的儿子的身份，而同一个时间佢又饿到不得了，是吗？咁所以撒旦就挑战耶稣：你既然是神，为什么你不用神的能力将石头变为面包，解决你肚饿的问题？就是这么简单。我想问大家，大家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主耶稣不将石头变为面包，就解决了呢？他有这样的能力的嘛，是吗？为什么他不这样做？而事实上，当我们看回主耶稣那个神迹的事工的时候，你发觉主耶稣其实都好不止一次的用他神迹来到去解决肉身的需要。什么例子啊？他用神迹将水变酒，是不是？他用神迹将五饼二鱼来到喂饱五千人，是不是？既然他都用神迹来到去做这些事的时候，为什么现在他不用神迹将石头变为食物来到解决他当下那个的饥饿的问题？为什么？大家记不记得在希伯来书提到主耶稣的试探的时候，希伯来书是这样说，他说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大家去思想一下，如果主耶稣是用他神的力量你都是去解决肉身的需要，你都是去解决面对撒旦给他的试探的时候，这样他怎能够体恤人的软弱？他怎能够面对撒旦的试探？他怎能够代表人上十字架？所以当主耶稣面对撒旦在旷野的试探的时候，主耶稣用的是完完全全他的人性来去面对撒旦的试探，也是这个原因，所以他会肚饿。在这个试探里面，撒旦选择了主耶稣最肚饿的时间，你都是挑战他，你用你那个神的能力来解决问题嘛。我大概可以想象到撒旦这样跟你跟耶稣讲，你是神的儿子嘛，你有能力的，神几时不给你用神的能力你都是去解决你肚饿的问题？为什么你这么辛苦要走去挨饿呢？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些这样的试探的说话似曾相识啊？我们在哪里听过似不似当夏娃当年撒旦对他们的试探？当撒旦化身成为一条蛇去到亚当夏娃的时候，就跟他们说你是神所创造，你都管理这个伊甸园的嘛， 你应该有能力，你应该可以分辨善与恶的，好像神一样。神几时不给你吃这个树的果子？试一下啦。亚当与夏娃，我们的始祖，就是这样，在这个撒旦给他的试探里面来到去失脚，亦都由于他们的失脚，最因此而进入整个的世界。不过感谢神，因为主耶稣并没有好像亚当夏娃一样失脚，犯同样的错误。主耶稣的回复就是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留意主耶稣的答案并不是否认食物或者物质的重要性，主耶稣所表达的就是说，当物质的需要和属灵的需要混在一起做比较的时候，属灵灵魂的需要永远行先。跟着撒旦将耶稣带到高山上面，然后将所有天下万国指给耶稣看，如果你拜我的时候，所有地上万国给晒你。如果我们说第一个试探是要用耶稣在行为上面来到失脚的时候，这个第二个的试探就是要让神在，就要让耶稣在他所拥有的事物上面来到失脚。这个事实是天下万国完全给了耶稣，哦，何其吸引，是吧？不过大家记不记得，当主耶稣被挂十字架上的时候，隔离那两个囚犯怎么跟耶稣说？其中一个就是说，耶稣啊，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似乎撒旦很清楚知道耶稣的救世计划，就是通过在十字架上面的受苦来到成就神的国。撒旦在这里很聪明，他说，你使不使这么辛苦啊？你使不使经历十字架上面这么多的痛苦啊？我现在这一刻就将整个的世界所有万国给了你，不使十字架的痛苦，你需要的在我面前拜我就得了。大家从来没有想过，有一些事是我们配得有的，这样我们应该有的，那样我们应该有的，我不介意啊，走一些捷径拿到我应该有的东西。有没有这样从来没有想过？有一次一对的年轻夫妇呢，他们财政上面相当的紧缺，就先生突然间发现呢，他们来紧这个月给租的钱呢，太太竟然拿出来买了一条裙。先生就跟太太说，哎呀，你拿了些钱来到买了条裙，我们怎么交租啊？太太就说，哎呀，我见到条裙的时候，我实在抵受不了，我突然一定要穿着它上去试一试身啊。我试了上身之后呢，哎呀，撒旦就好像在我耳边来都说，哇，你穿了这条裙真是漂亮不得了，你应该买了它，应该是属于你的。咁我丈夫听到就话：，嘿，牧师教过你噶啦。当撒旦嚟到试探我哋嘅时候，我哋要话咩啊？撒旦推我后边去。太太就话：，我就咁做啊。不过撒旦喺我后边嘅时候话：，哇，原来你后边睇嗰条裙仲靓喎。眼目嘅情欲，撒旦总系揾到个方法，你都话俾我哋听，呢样嘢我哋应该有嘅，嗰样嘢系我哋应该有嘅。我们都很容易因为这样的缘故就听了魔鬼撒旦的诱惑。不过这个诱惑并不能够在耶稣身上来到去得逞，耶稣没有听到撒旦的这个试探，没有来到向他下拜。耶稣的答案就是说，经上记着说，当拜主你的神，但要侍奉他。好了，第三个的试探可以说是直接挑战主耶稣是神的儿子的身份。这个挑战就是说，如果你是神的时候你可以从这个的高处跳下去，神必定派使者来保护你。曾几何时我们都觉得神是应该保护我们的，神是应该赐福给我们的， 当我们在危难的时候、痛苦的时候、挣扎的时候，我们总是期望神会来介入，将你们所有的痛苦除去，让我们可以轻轻松松继续来到享受生活，是吗？我们总会或多或少曾几何时都有这样的期望。好奇怪，主耶稣知道很清楚，天父上帝才有绝对的主权，所以千祈不要按住神有没有为我们解决痛苦来到决定神是否爱我们。这个就是主耶稣所说，不要试探主你的神。跟大家讲到这里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呢，在整个旷野地的试探其实没有第三者在场，是不是？为什么福音书的作者可以将整个的事情这么完整的记录下来？很明显主耶稣告诉他们，是不是？那么主耶稣为什么告诉他们？自夸？当然不是。很明显主耶稣告诉门徒听这件事情的原因，就是为了要让这个事情成为一个榜样，以致我们可以知道当撒旦的试探来到的时候，我们如何抵抗这些试探，是不是？好了，在这里我想跟大家讲一讲，如果耶稣的目的是要让我们去学习的时候，在这里我就按照这个故事所提出的一些的重点，你都向大家介绍一个德性的锦囊，希望可以通过这个德性的锦囊，大家可以互相勉励、互相学习如何有效地来都是抗衡撒旦给我们的试探。我第一样，大家有没有留意，虽然说主耶稣自己一个人在个旷野那里，但是耶稣并不孤单。为什么？如果大家记得的话，当主耶稣接受施洗约翰的洗礼之后，圣灵怎么样？圣灵来到进入耶稣的生命，是不是？同埋是圣灵将耶稣引到去旷野那里，来到预备将来去赎世的事工。在第十四节那里告诉我们，在四十日的试探之后，耶稣充满，被圣灵充满，然后就回去加利利那里开始救赎的事工。换言之，从整个 的经文来到去看的时候，圣灵一直与耶稣同在的，不单只是当主耶稣在旷野地预备事工的时候，在祈祷的时候、等待的时候、默想的时候、祷告的时候，甚至是被撒旦所试探的时候，圣灵一直都跟耶稣在一起。所以第一个德性锦囊的第一招，我们要有圣灵的内住，我们要配合圣灵，我们要依靠圣灵。你说我们怎样才有圣灵的内住？圣灵的内住大家要明白，从来不是因为我们有什么的好处，或者我们做过什么的善行，然后我们才得到圣灵的内住。圣经讲得很清楚，因信称义。我们信耶稣，我们将信心投靠在主耶稣身上的时候，圣灵就因为我们在主里面的信心，因为神的恩典进入我们的生命，内住在我们那里。所以我们要过一个德性的生活，第一步就是我们必须要有圣灵在我们生命里面，第二步就是我们需要配合圣灵，我们要将我们的主权交出来，让圣灵带领，就好像耶稣一样，当圣灵要带耶稣去到这个旷野地的时候，主耶稣就跟着去了。好了，第二招，大家有没有留意，差不多每一次主耶稣去回答撒旦的试探的时候，都很类似的，他的手法。什么手法？用神的话语，用神的话语，是吗？但是很讽刺，你有没有留意，撒旦其实都是用神的话语来到提出这个的试探的，只不过分别就是很多时候撒旦是扭曲了神的话语的意思，来到去试探耶稣，或者是试探我们。 咁即係話俾我哋聽咩？即係話如果我哋唔熟讀神嘅話語嘅時候，我哋好容易中咗撒旦嘅圈套，被撒旦嘅試探，令到我哋失腳。換言之，如果我哋要好有效嘅嚟到去抵抗撒旦嘅試探攻擊嘅時候，我哋必須要明白神嘅話語。最低限度，我哋一定要辨別乜嘢叫做按正義分解聖經，定係按私義分解聖經。否則，我哋好容易當撒旦用一啲似是而非嘅聖經話語嚟到挑戰我哋，要我哋失腳嘅時候，我哋就好容易會跟住失腳。好啦，第三招，禱告。雖然喺整段嘅經文裏面咧，你揾唔到禱告嘅，但係好清楚睇得到呢四十日裏面咪講過話主耶穌冇食過嘢，咁即係禁食。聖經從來講禁食咧，離唔開禱告。禁食與禱告係永遠喺埋一齊，係嘛？咁所以好明顯喺呢四十日嘅裏面咧，主耶穌喺呢一個嘅禁食裏面係好熱烈地嚟到係禱告。好明顯，主耶穌知道當佢進入人類嘅肉身世界嘅時候，呢個係一個好脆弱嘅時候，所以佢就喺呢一個嘅四十日預備佢自己事工嘅時候，就好懇切嘅通過禁食、通過禱告嚟到得著神俾佢嘅力量，履行佢將要履行嘅救贖事工。所以不難，一啲都唔覺得感到奇怪嘅，就係當主耶穌上十字架之前，佢同門徒嘅一番嘅説話，佢話：你哋總要警醒禱告，免得入了迷惑。你們嘅心靈固然願意，肉體卻軟弱了。今日我哋個個都活喺呢一個新冠病毒或者佢嘅變種嘅病株嘅威脅底下，係咪？由於呢種病毒咧係睇唔到嘅，我哋好難咧就完全嘅杜絕所有嘅可能性去防範呢個嘅病毒感染。我哋總係覺得有啲防不勝防啊！而一旦感染咗之後，大家都知道啦，係咪啊？會面對好多嘅病徵好有可能係一啲嘅其他嘅後遺症嚴重嘅甚至命都冇啊！亦都由於呢個所謂新冠病毒咁可以咁危險所以我哋大家都嚴陣以待啦，係咪？係嘛？盡量少去人多嘅地方，又盡量少做呢樣，盡量少做嗰樣，為嘅就係點啊？減低我哋受感染嘅風險。但大家有冇諗過咧？同樣係睇唔到，其實撒旦俾人嘅試探，豈唔係一樣咩？係嘛？佢嘅後果一嚟，亦都係可以帶嚟好嚴重嘅後果。而呢個後果唔單係我哋身體上面嘅虧損，亦都係我哋靈命上面嘅虧損。不過好不幸啊，我哋可以對住呢個病毒嚴陣以待，好謹慎、好小心。但係對住撒旦嘅試探咧，我哋好似冇咁嚴陣以待啊！所以弟兄姊妹，希望大家我哋都能夠係喺屬靈上面有咁嘅觸覺。願意我哋都一同學習剛才我哋所講到嘅錦囊嘅三個招數，大家記唔記得邊三個招數啊？倚靠聖靈、熟讀神嘅話語同埋禱告。請我哋同低頭祈禱。主耶穌基督，我哋多謝你，通過你喺曠野地俾我哋嘅一個嘅榜樣，讓我哋知道撒旦嘅攻擊真係無時無刻。好多時候，當我哋唔提防嘅時候，唔預備好嘅時候，好嚴厲嘅試探就會突然間出現，讓我哋措手不及，甚至跌倒、犯罪，甚至遠離你。所以天父上帝幫助我哋，讓主耶穌你嘅經歷成為我哋每一日嘅提醒，讓我哋走在地上，我哋知道喺暗角裏面有一個嘅罪恶的权势是要诱惑我们跌倒，让我们失见证。所以主耶稣基督帮助我们去紧紧的依靠你，让我们依靠圣灵，让我们更加深入明白你的说话，让我们不断的警醒祷告，以致我们能够可以随时随地来防范撒旦给我们的攻击。 走在人生路上，你都是见证你。我们多谢你给我们一切祈祷，奉主名求，阿门。